时代华语广播电台，贴心的陪伴，真心的关爱。
移民路路通，由燕妮律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一零五零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苏丽燕妮律师事务所的专业移民律师燕妮律师。首先跟燕妮律师打声招呼，燕妮律师你好。
哎，高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燕妮律师，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两周最新的移民方面的重要资讯好吗？
好的，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移民方面的资讯。第一个呢，就是在以前递交485的时候呢，体检是必须要跟其他的是可以在后面再交，而不需要跟485递交的时候一起递交的。而现在呢，移民局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体检必须要跟485一起递交，否则的话呢，485会面临推荐的风险。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消息。移民体检呢，是在申请绿卡的时候呢必要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只需要申请人来做，就是这个需要申请绿卡的人来做。而他这个提出申请方呢是不需要做的。体检主要是会有很多的类别啊，就是比方说要检查这个肺部有没有问题，然后要抽血，要检查疫苗，这些呢都会有一个很详细的清单。这个表格呢叫做 I693， 一般来讲呢这个表格是由医生填写的。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体检的问题呢，就是医生一般填写之后呢会放到一个密封的信封，会在信封的这个封口处签字，这个信封呢是不能由申请人打开的，律师也不可以拆，这个必须是一个密封的信封送到移民局才可以的。最新的这个改变就是现在体检呢必须要和485一起递交了。这是第一个移民方面的消息。第二个消息呢是 H1B 现在已经到了上限了，所以呢移民局将不再接受新的 H1B， 今年的这个2024年的 H1B 呢就正式告一个段落了。第三个移民局提出来的重要的讯息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在每个月都会介绍一下排期的情况。这个排期呢，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日期，一个呢就是排期表上列出的日期，叫做 cut off date， 就是这个日期呢，要到这个日期你才可以递交申请。那还有一个重要日期呢，就是在递交申请的时候有一个优先日期，英文叫做 priority date。那这个 priority date 优先日期必须要早于这个每一个月出来的排期表的日期才可以递交申请。那有的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递交的时间就和排期表的时间一模一样，那这样呢我是不是可以递交申请呢？移民局这一次的政策里面就明确的表示呢，必须要早于，如果是等同于同一天的话是不能递交的，一定要早一天也可以，但是必须要早于。这个呢是移民方面的最新的消息。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法律方面的事情呢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在今年的12月4号，也就是前几天呢，知名作家琼瑶女士呢离世。她以生命呢贯彻她倡导的尊严死的理念。在她丈夫去世以后，她曾经出书叫雪花飘落之前，在里面呢讨论善终权，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在书中琼瑶提到，在丈夫失去意识之前就已经明确地表示希望不急救、不插管、不进加护病房，但是呢因为与她前妻的子女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最后呢琼瑶女士选择妥协，出书提出善终权，希望能够有尊严地面对生命的终点，并且呢在给儿子儿媳的公开信当中也明确地表示，如果面临重病不接受大手术以及各种维生的设备，比方说鼻胃管、呼吸管等等，并且拒绝加护病房和急救措施。那琼瑶女士是非常知名的作家啊，她也是我自己古诗词的启蒙老师。你像她的名作像《庭院深深深几许》呢，是出自欧阳修的《蝶恋花》；她的《几度夕阳红》是出自杨慎的《临江仙》；《一帘幽梦》呢，是出自北宋秦观的八六子。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琼瑶女士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 那生命当中难以承受之罪，无疑是生离死别。如果说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呢，还没有完备的法律文件来及时的做出医疗决定和财产处理，就会让亲人在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的同时，面临医疗决定和财产决定的时候呢，会手足无措。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在相关的四份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件。这些文件呢，都必须要在当事人神志清醒、有受益人之外的两个在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呢，才是具备完备的法律效力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医疗委托书。医疗委托书呢，是指委托人指定自己信任的家庭成员或者朋友，在自己失去行为能力时为其做医疗的决定。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必须要依照受托人的决定行事，委托人可以授予受托人全部或部分的决定权。另外一个呢，叫做生前遗嘱。生前遗嘱呢，是个人对于其医疗治疗意愿的声明。当生命处于休克昏迷状态的时候，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会遵照患者在生前遗嘱当中做的指示而执行这个意愿。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琼瑶的先生平鑫涛先生呢，他当时在昏迷的状况当中，如果他自己有立一个生前遗嘱，英文叫做 living will 的话呢，那就不会有这个琼瑶女士跟她的前妻的子女当中的这样一个争执了，因为一定是以自己患者本人的这个 living will 来做最后决定的。所以这个 living will 呢，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的。所以刚才介绍的这两个呢，是关于医疗方面的，一个是医疗委托书，另外一个呢就是生前遗嘱，这个是在关于医疗方面的。另外两个文件呢，是关于财产方面的，一个是委托书。委托书是委托他人行使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文件。委托书的处理事项可以包括非常多的内容，一般来讲可以包括不动产交易、有形的动产交易、股票和债券交易、商品和期权交易、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账户管理和交易、企业的经营事务、保险和养老金事务、遗产、信托和其他受益人的交易和事务管理、索赔和诉讼、个人和家庭的维护和管理、社会保障、退休工资、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或者其他政府福利的领取和账户管理、退休计划以及税务事宜，这些都可以通过委托书来完成。另外一个关于财产方面的处理呢，是遗嘱。遗嘱主要是指定由谁来继承自己的财产。如果没有预立遗嘱的话呢，那就只能根据法律来分配遗产，未必是契合自己心意的。比方说一些字画收藏会希望留给热爱艺术品的孩子，高科技公司的股票呢，更适合留给有金融头脑的孩子，而家中的名贵首饰呢，给追求时尚的孩子呢，会更为贴切。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呢，那财产可能会失去原有的商业价值和更重要的情感价值。另外，遗嘱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可以指定未成年小孩的监护人。指定的时候需要考虑监护人的财产状况、健康、年龄和照顾小孩的能力。遗嘱还可以指定遗产的执行人，如果没有预立遗嘱的话呢，配偶和子女都有权担任执行人，如果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容易产生矛盾和争执。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预先准备好完善的法律文件，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在生命最后的时候呢，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上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些新闻和消息。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燕妮律师，就是在立遗嘱或者是在立委托书的时候，那当事人必须是神志清醒的，有受益人之外的两个证人在场的情形下签署。那么，这两个证人对于他的身份有没有要求？有没有说必须是律师和医生？或者呢，是这两个证人是当事人的朋友也可以，亲戚也可以？对于这个证人的身份有要求吗？
不需要是律师、医生，只要是亲戚朋友，只要可以出示驾照，能够做公证就可以。
那么燕妮律师事务所会不会处理这些遗嘱方面的这些法律的一些程序？
有的，我们刚刚介绍的四份法律文件呢，我们律师事务所都有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
好的，非常谢谢燕妮律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今天呢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713-984-1014 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713-984-1014，这位听众你好。
你好，
您在线上了，请问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
我想问一下燕妮律师，就是现在公民为父母申请绿卡，在提交资料方面，如果父母是离婚后再婚的话，是证件的话，是需要提交什么证件呢？婚姻证件？
那就会需要提供离婚证明和结婚证明。
那如果一方的离婚证明丢失了，那要怎么弥补啊？
可以到公证处去要求补办的。
OK， 因为他们是同一方嘛，就是离婚了然后再婚，就同一个人，然后好像就是公证处说你已经有了结婚证，离婚证就不给补办了。
这个通常这种情况是
的，
所以他这个离婚也就是在民政局领取了一个离婚证是吧？
对，然后再婚的话就是再领取了结婚证，然后我们也去民政局咨询过，他说你已经有了结婚证，那离婚证就自动作废了，如果你要补办也没有办法补办。
那可以，公证处可以出一封声明，就是说这两个人是在哪天结婚的，什么时候离婚，离婚之后又复婚，把这个时间线把它捋一下，出一个说明书也可以的。
OK， 然后要英文翻译的就可以。
对，公证处都会有相关的服务，英文翻译服务公证处都提供的。
好的，然后双方都是需要的，如果帮双方都办。绿卡的话，
一般来讲办理绿卡的时候，如果是公民申请父母的话呢，母亲这一方呢一般不会需要结婚证，因为他认为这个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不需要提供结婚证来证明，但是跟父亲的关系一般会需要提供结婚证来证明。
那如果是母亲把离婚证掉了，然后父亲的离婚证还在呢？
哦，没关系，这个可以的，这个没问题，
是可以的对吧？所以母亲离婚证是没有关系的。
是的，没问题。
好，明白了，谢谢谢谢，感谢。
不客气不客气。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再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050 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苏丽燕妮律师事务所的专业移民律师燕妮律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移民路路通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一下午的5点首播，在第二天的下午的3:30呢，我们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呢，也可以关注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那么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 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好的，燕妮律师，有听众朋友这样一个问题，他是绿卡，那么他出境就是超过了6个月，回来之后呢，他就想问，就是考公民的话，因为已经出境了6个月，考公民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会不会延长这个时间？
出境6个月的话呢，如果说他出境超过六个月，但是小于1年的时间的话呢，移民局是表示是必须要证明有非常不得已的理由，比方说最常见的理由呢，就是自己在外面治病，在比方说在美国境外治病，必须要有相应的医疗证明才可以的。 所以如果超过半年不到一年的话，如果有相当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出去是不得已的原因就可以了。
嗯，那么这个会影响他入籍申请的这个时间吗？一般的话来说，绿卡之后大概是5年是吗？5年之后可以考公民，如果出境就超过6个月他考公民的话，这个时间会延长吗？
是的，如果说是出境的时间有超过6个月但是小于1年的话，如果有足够的文件能够证明的话呢，那就可以还是可以按照就是正常的来考。但是如果超过1年的话就不行了，超过1年的话呢就更复杂一点。如果说只是6个月到1年之间的话，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不得已的原因，不得已的原因除了本人的身体状况的话呢，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可以是直系家属的身体状况，比方说照顾生病的父母，或者是配偶，或者是21岁以下的孩子，这些呢都是可以获得豁免的原因。超过6个月但是不到1年呢，还是可以按正常的时间来申请考公民。但是如果说超过1年的话呢，这个要看具体的。如果是普通的申请人呢，一般来讲呢，超过1年是要等4年零6个月。如果说是有足够的证据，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是自己身体的原因，或者是直系亲属的身体原因而导致的，在1年之内没有回来美国的话呢，那就4年零1天就可以了。如果说是配偶是美国公民，而且跟美国公民的婚姻呢已经超过了3年的话，而自己在美国境外的时间一次性有超过1年的话，那正常的话呢是2年零6个月可以申请考美国公民。而如果说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自己的身体原因，或者是直系亲属的身体原因呢，那就是2年零1天就可以申请公民考试。
嗯，非常感谢燕妮律师的讲解。那么我相信呢，在收音机前的听众听到这个讲解之后呢，会更加清楚，就是出境一段时间之后回来考公民的话，这个时间点的问题。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050 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 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移民路路通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一下午的5点钟首播，在第二天下午的3点30分呢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也可以关注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再和大家说一下是713-984-1014 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好的，燕妮律师还有其他的移民方面的资讯跟大家分享吗？
好的，我们刚刚呢有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讲最新的移民方面的消息的时候呢，有提到这个排期表。那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排期表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国务院自从2015年的时候呢，就开启了一个叫双表排期。理论上说呢，申请人是可以按照允许递交申请表的日期，英文叫做 Date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来递交 I-485， 也就是绿卡最后一步的申请。等到另外一个排期表，也就是最后审核表，英文叫 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 排到的时候呢，取得绿卡。因为根据 AC21 条款，在递交 I-485 申请之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和配偶以及21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获得公卡和回美证，所以双表排期的出现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大大的增加了申请人和家人的便利。但是呢，因为这个移民局和国务院之间呢，常常沟通不是说非常的及时，所以呢，在2015年这个双表排期启动到现在呢，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常常我们就会发现，国务院虽然公布了2个不同的排期表，但是呢，移民局常常会紧接着就会出台一个政策说， 虽然国务院公布两个排期表，但是我们只接受这个慢一点的排期表，也就是最后审核表的这个排期表。也就是说快的这个排期表呢，移民局在很多的时候是不接受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在看国务院每个月中旬出来的这个排期表的时候，一定要再紧接着要去关注一下移民局的官方的消息是不是接受快的排期表。这个移民排期表呢，是不管是亲属移民还是职业移民，因为每年能够拿到美国绿卡的人数都受一定的名额限制，所以呢就需要等待排期。国务院一般来讲是在每个月的上旬或者中旬呢会公布下个月的排期表。排期表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呢，一个叫做优先日期，一个叫做截止日期。优先日期呢是指美国政府最早收到亲属移民申请或职业移民申请的日期。亲属移民申请的优先日期呢是指移民局收到 I-130 亲属移民申请的这个日期。职业移民的优先日期呢是指美国劳工部收到劳工证的申请，或者是移民局收到 I-140 职业移民申请的日期。申请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排期日呢和主申请人是一样的。国务院每个月在上旬和中旬公布的日期呢叫做截止日期，也叫 cut-off date。 截止日期一般来讲呢是前进的，但很多时候也会出现停止和倒退的情况，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疫情三年基本上这个排期表动得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有很多类别呢几乎是不动的状况，尤其是比方说像公民申请兄弟姐妹，这几年呢基本上都没有动。所以在疫情前大概公民申请兄弟姐妹的排期是10到12年，而现在呢到了14、15年之久，所以呢这个排期呢也是不一定是每一个月近一个月的，每个月都不一样。判断自己的排期是不是排到呢，要看自己的优先日期是不是早于截止日期，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的，一定要早一天都行，但是如果是同一天的话是不具备递交最后一步的资格的。国务院在每个月公布移民排期的时候，对进展往往有一个大致的估计，某些移民排期的进展会加快或者减慢，甚至可能会停止和倒退。10月1号是每年财政年度的开始，所以呢在每年财政年度开始的时候呢，国务院也会有一个展望。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移民排期表和这个双表排期的一些简单的情况。
嗯，那么燕妮律师，您在介绍每个月的排期的时候都会说到职业移民第一优先第二优先，然后是亲属移民第一优先第二优先第三优先，那么这里面的这些第一优先第二优先都各代表着什么呢？
这个职业移民的第一优先呢是包括三类。第一类呢叫杰出人才，也包括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授以及跨国公司主管，这个是第一优先。第一优先呢在我职业初期大概10多年呢都是没有任何排期的，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排期。但是呢最近几年呢因为申请人数越来越多，现在中国大陆呢也出现了排期的情况。这个是第一优先。第二优先呢通常是指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的高学位人士或者特殊人士。第三优先是有技能工人、专业人士和其他工人，一般来讲呢是有本科学历或者是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这个属于第三优先。这个是职业移民的方面的这个排期情况。亲属移民的排期情况呢，第一优先呢是指美国公民、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2A 优先呢是美国永久居民的配偶和21岁以下的未婚子女。2B 优先呢是美国永久居民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所以第二优先呢是指绿卡为自己的配偶和子女的未婚子女的排期情况。第三优先是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而第四优先是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嗯，那么所以说绿卡持有者是不可以申请21岁以上的已婚子女是吗？
是的，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一个规则的话呢，很多人拿到绿卡之后呢就立刻为自己的21岁以上的孩子就做了申请，但是呢在没多久之后，甚至可能已经排了3年以后呢，孩子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其实这个申请就算是作废了，因为美国绿卡 的持有者只有权利为自己的未婚子女来申请绿卡。如果说孩子结婚的话，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这个申请就作废了。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呢是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如果说这个美国绿卡呢，在经过几年之后考取了美国公民，在考取美国公民之后，孩子再结婚的话呢，那这个申请就不会取消。所以这个时间点呢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曾经有客人就是不了解这个时间点，在孩其实这个时间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呢非常非常的接近，但是呢孩子因为不了解这个相关的规则呢，就在父母亲考取美国公民之前就领了这个结婚证，使得这个之前的申请就作废了。如果说是在考取公民之后再去领这个结婚证的话呢，那就不会作废掉以前的申请。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排期呢真的非常的漫长，所以如果说是只是时间上的一个简单的安排就可以避免的这个遗憾的事情出现的话呢，可能在时间上做一点调整，如果能做到的话呢，就会避免这样的遗憾出现。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5:27，非常感谢燕妮律师在本期节目中为大家提供的移民方面的资讯和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那么燕妮律师，请把您办公室的地址、电话和营业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我们的联系电话是713-779-4416，713-779-4416，地址是9188百利大道，是在中国城惠康超市这个广场的里面，靠近百利大道这一边。营业时间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星期六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1点。
谢谢燕妮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高荣，谢谢大家，下次再会。